我们早晨奉主的名聚集在他的宝座面前，我们还要求主自己的爱充满我们，因为他的爱是从天而来，他的爱是丰富怜悯，带着生命能力，带着释放的恩典临到我们。早晨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说，主我们来了，愿你充满我们，让你的爱成为我里面的爱，好叫我能够爱你爱人像你一样。早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诗歌699首，我们爱。早晨一早就用一个爱的诗歌来吸引我们，我们承认里面没有恋慕深情，承认我们的肉体里面也没有永恒的爱，但是主他是爱，他也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唯有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架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他也把这个爱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主离世之前特别要我们要彼此相爱，叫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在那个时候门徒还没有办法真的相爱，而且是常常相争，但是主自己知道他要离世归父，他要将他的生命在十架上释放出来，要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今天这个爱的生命是你我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他，什么时候他的爱就有一个出路，他就能够来充满。早晨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我们再来唱这样的诗歌，一面承认爱是从神来，一面向神说，主愿你的爱充满我们，叫我能够爱你，也爱我的弟兄，也爱四围的人像你爱一样，好不好？我们再唱这样的诗歌，从我们的心里来唱。好，我们一起来，给我们一个前奏。Amen， 感谢主。
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赐给，他赐给，他赐爱赐给我们，主舍命，主舍命，从最终。
早晨，愿主奇妙的爱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因爱，我们甘心舍自己。我们求主，主啊，将你的大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不稍停。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没有，但是主，你奇妙的爱能够来帮助我们。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主，我们愿你的爱充满我们，加我们的力量。你知道我们没有爱，但是我们来到这个爱的泉源良港，你就是爱，就求主充满我们，爱我们所爱的，也爱我们所不能爱的，叫我们在所有的事上让你的爱来充满，叫我们有你的眼光。你爱世人，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就是爱，这个爱让你付了最大的代价。愿我们早晨被这个爱激励，被这个爱捆绑，叫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叫我们爱你爱人。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早晨实在求主的爱成为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慕。好，我们诗歌的敬拜停在这里，我们下面的时间要请梁弟兄上来。
今天我特别邀请梁姊妹留在台上哈，那不是做翻译，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那这个爱是舍命的爱，是牺牲的爱。当主舍命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愿意甘心的舍下自己。
阿们。
我们今天早间呢，一起要交通到妻子和丈夫的本分与责任。我们先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30节到第32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讲到说是他身上的肢体，他古卷有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那这个呢，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有读到，这段圣经是保罗所写的。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单身的，所以当他把一个这么重要神的奥秘心意启示出来，不只是为着夫妻，我们也知道这是为着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来认识的。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节呢，在圣经中我们知道最早是在创世纪，然后在圣经有两卷书，马太福音19章、马可福音7章，在10章，那都用到这一节的经节。然后呢，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它更是让我们知道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意思讲到夫妻其实是一，在一的里面，他所要表达的，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这个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从创世纪我们看到，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他先创造了亚当，但是只有亚当一个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有的创造神看的都是甚好的，但是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神要为着基督得着一个配偶，得着心腹，就是他的教会。然后讲到二人成为一体，是说到心腹与基督，教会与基督呢是完全联合，完全合一的。保罗说到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姐妹，神用夫妻这个关系，把他永远的心意，一个极大的奥秘，把它要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每一位，不只是夫妻，在单身的，好，还没有结婚的，你在任何一个身份里面呢，其实我们都需要来认识这一个极大的奥秘， 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早间第二个点，我们就要看到蒙神赐福的夫妻关系。蒙神赐福的夫妻关系，在彼得前书，当我们一起读了第三章，里面有讲到好多个地方，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认识，来分享，来彼此勉励。那首先我们看见他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他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很常读是从以弗所书保罗所教导的，那在彼得前书他也同样的讲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特别说到从妻子身上活出来的那一个行为好的品行，能够感化让他不信主的丈夫，他们能够被转回过来。那我们讲到顺服，弟兄姐妹，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认识到顺服特别重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有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态度。所以顺服跟听从是不一样的。那你讲到听从好像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但是顺服其实我们有一个最高的，我们说我们是顺服神，我们让神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通行，他能够掌权。那顺服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所谓的顺服的里面需要一起来认识。我记得我在十一岁蒙恩得救了以后，在家我们家的里面，我父亲是非常有权威的，通常他讲一句话大家都 不敢讲第二句的但是因为我要聚会，我那时候认识主了得救了，我就很渴望的能够参加聚会。那可是我父亲呢，他是非常反对的，他觉得你去聚会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你知道到了初中然后高中升学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你今天就是要把你的身份你要把功课读好，对不对？要考到好的学校，这是他们所关心的，你什么参加什么聚会，他对他们来讲都是浪费时间的。所以你看遇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看法，这个冲突的里面呢，当父亲说不准你去，可是我想去，而且里面的感动我应该要去聚会。你看如果我是听从的话呢，那我就没办法去了，但是呢我不听从，但是却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我记得很多次特别是在开始那些时间的里面，常常我就站在那里，他说不准去，那我也没有发脾气，也没有说这个跟他吵，都没有但是呢我就站在那里，所以他骂也好，他说也好，他要求也好，那到最后呢总是有一个结果他说滚滚滚，意思就是说你去吧。那时候我也后来也都是 teenager 但是你知道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们说那个生命叫做顺服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在态度上我们是顺服的，但是呢我们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不容易。有一次他的先生就是告诉他说你去告诉谁说什么话，其实那个话是一个谎言，就是说并不是真的一件事情，但是需要他太太去好像出面去讲。这个太太他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我更重要的要顺服神。 所以他流着泪跟他先生讲，我实在不能讲这样的话，因为这不是真实的。他的态度是顺服的态度，但是他却没有听从他丈夫所给他的这个像是命令一样的。那最后他的先生呢，最后也得救了。很多时候真实的生命出来其实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那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他特别讲到撒拉，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姊妹带我们一起读一下。那这个是讲到撒拉这段呢，是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三章四到六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在这里这一节呢，看起来真是非常的美，对不对？讲到撒拉这个妇人呢，是怎么？是一个仰赖神的圣洁妇人。那她用什么装饰自己呢？就是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讲到一个人里面的那个光景，他是长久如此，表示这是他的一个个性，他的常态。他的常态是什么？是温柔，是安静。温柔是向着人是柔和的，安静呢是在里面没有搅扰，没有情绪厉害的起伏，没有纷争的。那你说撒拉他是这样的一个榜样，他能够这样，因为他从里面仰赖神。但是撒拉到这个地步实在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撒拉长得好不好看啊？好看啊，她真是貌美如花，到哪里都引起人的注意，对不对？人人都想娶她为妻。她是那么美丽，她是那么有自信的一个妇人。特别呢，她跟亚伯拉罕呢又有神的一个应许，说我要使什么万国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他们得着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孩子的，那他们满了信心接受了这个应许，对不对？但是呢，时间过去了，这个撒拉就是不怀孕。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觉得我必须要想个办法。到了一个地步，他不能再等候了，他没有那个温柔安静的情形了。他想了一个主意，他对他自己的丈夫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那好不好，你就与我的侍女，你就 take 我的侍女，然后也许我可以从她得儿子。这个是她在天然人里面想出的一个办法，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成就神的应许。她里面不是温柔，不是安静的，她想了一个人的方法，用自己的聪明要来达到神的应许。那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所以这个在次序上就出了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前面读到，我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要听从丈夫。但是呢，撒拉在她学习的过程中，她曾经用自己的天然要来完成神的旨意，用自己的聪明和方法来替神做事。那这个时候她就出了一个主意，叫她的丈夫来听从她。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的结果是什么？不能全然因信而安静等候神自己做事的结果，就是用自己的天然来帮忙，来 get involved 出来的结果，就是从夏甲他的侍女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这个马上呢，这个侍女因为自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祖母撒拉生不出来，所以他就小看自己的祖母，就在什么家里就起了很大的家庭问题，家里没有和平。那撒拉就很受气，对不对？然后到现在，这不只是当时家庭出了问题不和谐，到现在以实玛利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代仍然彼此相争。所以这一个出于自己要强出头，用自己的方法而不能够因信而顺靠，信靠神顺服神的一个态度呢，带来的结果真的是不只是当时婚姻家庭生活出了问题，是世世代代他们的后代都受很大的搅扰。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撒来学会了顺服，他学会了从里面知道不再靠自己，要怎么样，要仰赖神，做圣洁的妇人，里面有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那他后来的生命的表现，我们也看到，后来他遇到那个亚比米勒王的事的时候，他就安静，没有为自己出头。但是结果谁为他出头？神为他出头，对不对？神自己出来干预，所以呢，他就脱离了那个危险，所以他就学会了安静在主面前。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服哈，真的不是说服一个人，我们乃是服在主的面前。特别我们若是认识神，看我们和我们的配偶是一，我们不是分开的两个个体，我们在神的心意里是一，在神的心意，所以与他有益的就是与我有益，我所反对的就是反对我们这个一，我对自己做对。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一的时候，我们就会讲道理，我们会怎么样起纷争，我们就不能服。但是我们若是能认识神的心意是二人要离开父母，怎么样？与妻子，这人人要离开妻子，与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神的心意看我们夫妻是一个，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旨意是在这个一上得成全。所以我们不要彼此相争，我们彼此顺服，顺服而且是怎么样？是像撒拉那样，是从心里面仰望神，顺服在我们之上的真实的权柄。就是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婚姻是在他的手中，我们的互动，我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不是讲道理，我不是吃知识树的果子，我乃是顺服，我吃生命树的果子。我顺服的不仅是我眼前的配偶，我顺服的是在我们两个一上面的神，他只有施恩的意念，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好，这样我想这就是我们都要有的学习。那撒来到变成撒拉这个过程呢，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借着他呢，我们就先学习了，就盼望看到别人的借鉴，我们就少吃一点苦头。
好，我们看了这个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第二个呢，他讲到做丈夫的要敬重自己的妻子。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看，我们对于妻子的态度，我们的敬重等等的，跟我们的祷告其实是有关系的。他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按着知识与妻子来同住，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一面其实是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呢代表基督，代表元首，所以这有一个代表的意义。但是另外一面呢，丈夫要爱妻子，要敬重你的妻子。所以你看见这个敬重，其实就讲到说，今天做一个丈夫，你说丈夫是一家之主，是做头的，但是你真正要认识这个头其实是不好做的，你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你不是就是给你一个地位，说我在家里我是头，我就是发号施令的，那太太就是要听你的。其实当我们真的知道谁是这一家的主，只有耶稣基督是这一个家的主。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有好多的家庭都有一个牌子，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我们常常最喜欢送的就是这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今天如果基督是主的话，丈夫其实是在一个代表的地位上，但是你有一个非常重的责任，你今天能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借着我们的家能够通行出来。那这个神的掌权，神居首位，真的对于弟兄来讲，对于丈夫来讲，那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那我们说，虽然我们是有不同的地位一样，那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要敬重你的妻子，那当我们真的认识原来神的心意是要神来掌权，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丈夫与妻子二人是成为一体，我们是在一的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啊，特别 弟兄们，那我们知道说在家庭的里面，当你讲到说要敬重你的妻子，她是比你软弱的，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你不会说我就是高高在上的，我就是在那里发号施令的。那今天只有在世界上，有的时候你看见那种所谓的这个大男人主义的哈，那是这个位置的。但是当你真的认识在生命中的掌权，什么是为首的，当主教导我们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从生命出来，跟世界上人所想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是在一的里面，我们一同让这个家呢是有一个见证，能够让外面的人，让世界上的人，他们会有一个羡慕的。
是，的确是生命掌权。我很阿们在这里讲到说，丈夫的哈，你要顾念到妻子是比你软弱的，你要敬重她，但是你要知道说你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我常常觉得在主认识主的旨意上呢，我真的是软弱的，我是慢一拍的哈。我的弟兄都是比较前面的，他常常先受感动啊，他先有觉得里面的引导，那我就在后面跟。那有的时候跟的实在有点慢，但是感谢主，他并没有觉得说我清楚的主的带领了，那我们就这样去做了，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们就这么行。那他常常特别在大的事上哈，他在大的事上就会等我，让我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在小的事上很简单，他就让我啊，这个很容易解决啊。那大的事上呢，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在，你知道我们1992年梁弟兄蒙召出来，我们在 San Gabriel 开始开工，从零开始，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因为是出于主清楚的带领，所以一路上呢也满了恩典，好，一点一点的我们成长。我们在那里开工3年了，有了 San Gabriel 的这个会所，那慢慢主也把弟兄姊妹带来，让我们在那里一同建造，一同做生命的见证。然后10年到了，我就记得10年到的时候，那一年真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下子神呢从东部带来一对很有经历的、很有学习的夫妇，好，比我们年长一点，然后又从北加州带了一个有很服侍年轻人、很有经验、中文英文都很好的一个牧者来，年轻人来。那时候梁弟兄是负责带中文组，多年来我是负责带青年人英文组。那常常觉得有一点自己知道，一个人先身兼父母二职很辛苦，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弟兄，他是很有学习的，我觉得啊太棒了，那我们青年人的施工就有人一起来担当，然后补我的不足。然后在梁弟兄这边又一对有经验的夫妇来了，那我们多好啊，这个真的是不能叫如虎添翼，那绝对是真的是力上加力。然后呢在音乐的施工上呢，主又把高老师带来，那我们觉得哇，现在就觉得说准备怎么样，要准备要更上一层楼了，觉得我们的施工要更要往上走，却没有想着就在这个当儿的梁弟兄就里面有一个感动，然后这个感动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在环境中也有些印证啊，那有长者对他的交通都有一样的感动，就说你要再往东去开工，到 Roland High 这一带来开工。所以当他跟我交通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他跟我讲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200%不可能。好，这个200%不是说我不愿意，我是说 doesn't make sense。 现在你看终于来了这么多有恩赐的肢体，我们可以一同建造了，怎么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又去从零开始呢？这好像不合理。那么里面这个觉得不合理是真的是觉得不合理，所以我觉得服不下来，但不是说我不服神，我只觉得这个不像是出于神的。那么我们那天晚上就这样也没吵架，讲完了我们就休息了，而且我真的蛮生气的，带着这个满怀的这种不满去睡觉。就早上呢，我就记得我起来，我这眼睛一打开，梁弟兄呢正好推门进来看到我，他就微微一笑，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回心转意。那我真是话说不出来，那你去祷告好了。那我就听了这句话，但是呢我们俩也没争执，他也没有再跟我提这件事，那我们日子就照常进行。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连着2个礼拜每一天早上，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早上呢醒来时候有一首诗歌，有没有啊？ 那么就是常常主赐一首诗歌给我们，那那个诗歌你就会慢慢的就是默想里面的歌词，看看主的意思，主对我说了什么话。我就记得从第二天开始，连着两周，每一天早上，我不是醒来有诗歌，我是被诗歌唱醒，就是好像圣灵在里面一直唱，一直唱，唱到把你叫醒了，一听说啊这首诗歌，然后这歌词每一天早上都不是一样的诗歌，但是这连着两周的诗歌都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说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Jesus， 就不是在乎你怎么样，是在乎主耶稣要做什么。这个很奇特的，这个两个礼拜唱下来之后，我这个人都软了，说主啊，只要是出于你我都没有问题，我只是怕不出于你，所以我反对，但是主啊，若是这是你的意思，没有问题，我们拔起我们的家，我们再往东走，我很愿意。那么就是这样，我觉得弟兄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他没有跟我吵，没有跟我闹，没有每一天要来试着说服我，因为他觉得他的感动是很真实很强烈的，他就为我祷告，因为他知道我比他软弱，也知道怎么样，我是要与他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他不可能一个人拔营了去开工，神所有的 带领所有的恩典是为了这一个家，我们在主面前是一的，所以他不可能走了没有我，所以他就为我祷告，他也没有与我相争，也没有让我觉得受委屈，他就为我祷告，直到我这个软弱的肢体呢跟上来与他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他真的是在主里面敬重我，让我能够跟上来，好叫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我们清楚了主的旨意之后，我们就当年的年底就搬到Wanna Roland High 这一带，开始了这里的工作。那一开始我们遇到许多属灵的征战，若是我们二人没有同心，就不能同行。我们开始遇到的属灵征战是很猛烈的，但是因为我们同心合意知道是出于主的，所以毫无怨言，欢欢喜喜打那美好的仗。若是我们两个没有同心，一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就会彼此责怪，对不对？但是呢，感谢主，弟兄虽然清楚了主的意思，但是他等候我，为我祷告，让我赶上来，可以跟他同心合意的在主的旨意里往前。
阿摩斯书告诉我们说，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所以特别当我们遇到属灵的征战，或者是说主的打发，其实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是的，主给我感动，主也跟我说话，可是当我讲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我姊妹说200%不可能，然后呢很多弟兄姐妹听到呢也都是反对的，所以其实你遇到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呢里面呢又是有主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来面对呢？今天这个权柄不是说我说姊妹啊你就顺服吧，你就听吧，好，那但是呢我知道二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够同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要尊重，你要敬重他，你要等候，你需要在主面前来祷告。那我们相信今天圣灵如果能够感动我，也必定会感动我的姊妹，今天圣灵感动我，我相信弟兄姐妹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的。所以虽然有的时候从天然人来讲，一开始你的反应可能都是负面的，或者说这不可能的，或者说这个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就祷告，让圣灵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好，这是我们的学习。但是特别讲到说什么是权柄，什么才是座头，跟天然人所想的，一般人所想的是有很大的不同。那盼望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能够一同来认识。好，第三个点我们就要一同来看，要同心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他这边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因此为着这个来蒙召的，叫我们能够承受福气。那怎么才是真正的能够承受福气呢？他说你不要辱骂还辱骂，你要怎么样？要祝福，要祝福，我们才能够承受福气。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在一个家的里面，所以要一同来认识。那今天夫妻呢，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当基督是我们家的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凡事上让他能够居首位，让他的心意能够通行，他的祝福能够流通出去。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刚结婚的啊，或者是结婚了一段日子啊，过去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也跟一些弟兄姐妹做一些辅导，因为他们家庭可能出了一些状况。那你就发现说，如果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在你们这个小家庭，有很多他们结了婚，他们非常注重什么 privacy 哈，就说我们这个小家庭，这是他所关心所着重的。那这其实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如果今天神的心意今天要从这个家能够流通出去的时候，你不能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在你们这两个人之间，那再加上等了有孩子，就是在你们的孩子身上。所以这一个好像 privacy 哈，就是把我们自己封闭起来，你所关心的，你祷告的，你所寻求追求的，就是在你们这个家的里面。但是很多时候主要让我们看见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那这个蒙福的家庭呢，你是要祝福别人的，你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劝勉弟兄姐妹，当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不只为着你们彼此你们的家祷告，你们是不是可以一起为着有需要的人来祷告，为着弟兄姐妹来祷告，为着神家来祷告。你就看见说，当我们的心更多转向主，我们里面的整个情形哈被再扩充开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我们才是真的蒙福的。那如果今天两个人就是彼此就是这样子对看哈，难怪你们有很多不和，或者是不一样的性情，不一样的感觉，有很多情况都会一直在的放大啊，这个不同啊，这个两个人的争吵就越来越厉害。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说，当你愿意把你们的家打开，把你们所有的注意力，我们说为着别人来祷告，让这个祝福能够流到别人，我们担别人的担子，其实神他就担我们的担子。我们顾念别人的需要，其实你就发现说，神真的是顾念我们的需要。
对，很多时候啊，我们若是只注意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家庭，我们会失去呢，我们叫做 lose the perspective。什么时候我们出去服侍别人哈，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回到家中呢，你就发现说，原来你自己觉得家中严重的问题，或你对你的妻子，或对你的丈夫，或对你儿女不满的点，你出去服侍那些家庭回来之后，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回来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的事情是什么，是很小的事，相比之下你家里的事都算不了什么事。帮助你的眼光哈，有一个你的眼光扩大了，好，你就 put things to perspective， 好，不是集中你自己的家庭，那个什么事情都真的就无意中呢，无形中就放大了，结果你的精力哈，头都是怎么集中在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上，好，这很容易发生的一种错觉。所以我们若是去顾念别人的时候，常常帮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环境有一个更客观的认知。 那我就记得我们在刚刚结婚，我们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因为我弟兄在 Santa Monica 上班，所以我们住在 West LA。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一房一浴的公寓，它不到600平方尺。但是那一年冬令会呢完了之后呢，我们里面就很火热，特别我的弟兄还有另外一个李君凯弟兄就上台做见证，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打开让主使用。所以下离了冬令会之后下山来，我们第一件事就说到我们家来聚会吧哈。那我们就请弟兄姊妹来，周五的聚会就在我们家里。那很多 UCLA 同学来，那刚开始来呢，一下子我就发现我们的客厅实在太小，这个 apartment 实在太小，然后我们一唱歌的时候怎么我们的声音太大了哈。然后呢我们弟兄姊妹来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那整条街都是 apartment， 所以都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所以停车的位置太少，好，客厅太小，声音太大，停车位太少，三太。所以我们就跟主祷告说，主啊，这样子不行，我们现在两个都上班了，我们要为你买一个房子，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聚会。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说，主，第一，客厅不要太小，要够大。第二呢，怎么弟兄姊妹来 parking 不要有困难啊！这个说实在，在 West LA 是 almost， 谁是从 West LA 来？哦，李君山弟兄住过那里， parking 是 almost difficult。你连去，你如果我去超市停个车，我到对面就办事，我还没离开超市的停车场，就会被他的警卫拦下来说，你如果要过街，你就不能停在这里，就说一位难求哈。那么我们就到了第三个条件，说主啊，需要我们买得起，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工作，我们的薪水还不是很高。所以我们这样祷告说，主呢就在一个房子呢，他还没有上市的时候 agent 就帮我们注意到一个房子，就带我们去看。那我们一看呢这个客厅不小，房子不小啊，房子很小，两房一浴，大概1100尺，但是客厅不小。我说好，这可以。第二呢，一看这个街上的停车位太理想。所以发生什么事呢？原来这一块地它是划分了，要做西边有一个 mall 叫做 Westside Pavilion， 是给这个 mall 来规划给它使用的。所以那个停车那个街道都很宽敞，人行道都铺得很漂亮。但是呢，而且它把它做成一个 parking area， 就是说没有往来的车子，所以它很安静，然后没有其他的人来停车。所以路上停车就是这住在这里的房子住家停车就很多位置，因为自己住家都有自己的车道，有自己的 garage， 所以没有人需要停在路上。然后的价钱呢也是在我们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就欢欢喜喜就买下了这个房子。这个买下了房子呢，第一个礼拜我们传福音，一传福音那一天，我们的客厅里就坐了44位弟兄姊妹加福音朋友，坐满了，我们的招待都排到门口站在门外，我们的讲员是靠着那个 fireplace 第一排的就在这里这样子传福音的，那是很喜乐。可是怎么样，才第一天就不够用了，所以我们就祷告主，第一天晚上大家都散了，我们回到房间里，我们跪下说，主啊，这客厅又不够用了，那主，我们想要把后面，我们有一个 detached garage， 主，我们把那个车库把它加建改建成可以聚会的地方。后来一年之内我们把它改建成功了，所以我们每一周五有许多的 UCLA 的研究生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家，那时候叫二家，好，当作自己的家，一起来晚餐，一起来追求，大概稳定都是30-40人，但是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到70-80人。好，那聚完会后呢，大家互相的带导，互相的交通，就随便我们前面的房子随便大家到哪一个角落里去，哪一个房间都是 open 的，可以进去祷告，进去交通。那后来在我们当中同学们成立了十队啊，有20弟兄姊妹，我们都没帮忙，他们就自己认定了彼此就结婚了，然后结婚的时候就生子，对不对？然后就一个，所以我们家的老大在二家排行是老四啊。那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在我们当中进入了这个神的家的这个爱的团契，一起成长，一起追求。我们在那里7年，后来梁弟兄蒙召出来，我们整个家，我们带着三个孩子搬到 San Gabriel 开始了那里的工作啊。弟兄姊妹还继续在我们的家住了2年。那这7到9年之间，有许多的海外学子在这里找到了家，在这里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这里被成全。 等他们毕业之后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今天有许多出来全时间服事，像梁弟兄一样，有很多人在各教会里负起长老或监督的责任，在各个的神的家各个据点尽他们的功用。所以我们常常回想，从一个小小的一房一浴的公寓到一个两房一浴的房子，后来我们改建成三房两浴，再加了扩增了 garage， 我们想到这一路上真的是主这么小的居所，主做了这么奇妙的事情，好像一个属地的本来只要我们两个天地的，现在成为一个被扩张的一个神人使用的一个住所，我们觉得真是蒙福。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拿出来，我们愿意给神使用，承认我们不过是替他管理产业的，真的我们就发现主就祝福，主就让我们的连我们的居所都成为一个有属天价值的地方。
其实我们回想起来很甜美，那真正做了多少事呢？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也没有做很多事，我们只是把家打开，然后就是欢迎别人到我们家来。那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人问说，把家打开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或什么，我说其实要求呢就是你自己的要求低一点，因为有时候东西打破了，有的孩子那时候越生越多，孩子有时候总是会闯祸或怎么样，你自己的要求低一点，但是呢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你把你的家打开，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但是呢你看见说当有人在这里蒙恩，有人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得到了祝福，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这家当你把祝福流露出去，我们是蒙福的。所以他讲到这边告诉我们，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承受福气。所以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彼此勉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二房一浴的时候，还没孩子的时候，那我们住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好像从头到我们生孩子都一直是有弟兄姐妹在住，或者是福音朋友有需要的，那也有被他的孩子赶出去的，有一个老姐妹那她在我们那边也住了一段时间，那过了好多年，我有一次遇到她，她跟我讲说，她说那一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喜乐的一段日子。我们说我们也都没做什么，只是一起生活就是欢迎他，他被孩子赶出去了，人家问我们说有没有地方可以接待，那但是对他来讲，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蒙他纪念最喜乐的一段日子。我们说感谢主，感谢主，愿主也得着我们每一个家你还没有成家的，你说以后我的家要为主打开，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好，那我们第三个大点讲到因爱甘心舍自己。那这边有一个讲到苦楚变甘甜，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大家非常的熟悉那我们讲到爱的真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你读到这个恒久忍耐，那英文是怎么讲的呢？他说 love suffers long， 或者是 love is long suffering， 爱是什么？长久的受苦啊。哇，你说这个爱的定义一开始就告诉你爱是长久的受苦，那这是一个爱的定义了那我们再一起来读以前3章16节和第17节，
存着
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彼得前书他有很多次让我们认识到受苦这件事情，那在下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那所以在这一段经节里面呢，我们也讲到因着行善受苦，因为基督 他也为我们受了苦。当我们一想到苦的时候，讲到受苦，我们讲到环境的艰难，那有很多时候在夫妻之间呢，因着关系的紧张吵架，有很多的苦楚，有很多的苦楚。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受冤屈的苦楚，所以你知道说其实苦呢有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受了冤屈，你好像被人家冤枉了，被人家误会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心里面是非常苦的。好，我想可能我们都有这种经历，什么叫做这个受冤屈的苦楚哈？在夫妻之间有没有这种经历，受冤屈的苦楚？当你想到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一个在婚姻中他讲到说，是的，因爱甘心舍自己，这我们刚刚诗歌咪咪姊妹他所写的哈。那这一个爱，保罗在临前他所告诉我们爱是什么，恒久忍耐，是长久的受苦。如果你知道爱是长久的受苦，然后呢讲到因爱甘心舍自己，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你会觉得那一个是何等的苦。但是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着我们受的那个苦，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也受了苦，所以圣经让我们知道说的确主受的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说别人说我一句话给我一点冤枉哈，冤屈，我们就觉得那个苦是大得不得了了。可是主呢，他是完全圣洁的公义的，他竟然站在人的地位上为着我们担罪而亡，神的愤怒是临到他的身上，今天是我们犯罪，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一个冤屈是多么的大，可是主他在十字架上，他看见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所以在主的里面有一个，我们说这个苦实在是太大了，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可是主里面是充满了喜乐，他看见前面的喜乐，那因着爱他甘心舍掉他的自己。所以这个爱我们说是牺牲的爱，那这个爱是舍命的爱。弟兄姐妹，今天是的，我们讲到夫妻，讲到家庭，讲到婚姻，当我们说到受冤屈的苦楚，在家庭中可能你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那在这些苦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可以来经历的，你把这所有的苦，若是你经过十架以后，这些苦呢会变成甘甜的，那这些苦呢让你里面会有一个更深的爱，因着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个爱叫我们甘心舍下自己。所以你怎么样脱离你里面的苦楚，你怎么样从受伤中得着释放呢，得着医治呢？其实今天主给我们一条非常宝贵的路，就是我们可以舍下自己。所以讲到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外面环境你要受多少的苦，乃是在我们的里面，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其实你就得着了一个很大的释放。那我们在婚姻中难免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我自己觉得人家讲说在一个厨房不能有两个厨子，那的确当我们在一个厨房里面，或者是说你在家庭中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我跟我姊妹在很多方面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同我们也不能讲说不合但是我们在天然生命，或者是说我们的习惯，或者是我们在很多神所给我们的，的确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 又在一的里面，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很多事情我的姊妹呢，她是比较快的哈，那她开车也比较快，那她总是嫌我开车太慢哈，哪一链最慢我就是开在哪一链上。好，那在很多
你开在哪一链上，那一链就变最慢，
那一链就变最慢。然后呢，我平常如果是我的话哈，我是不喜欢有冷气有暖气的哈，我最怕有电风扇的哈。那我姊妹呢，你坐在她旁边，她非要开个电扇不可哈。那她在这方面呢，这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从生活的习惯各方面有很多的不同。我记得有一天早上，礼拜天早上哈，礼拜天早上常常以前呢、啊、更多哈，很多年轻人会到我们家哈，所以早上起来我就做早餐。那一次呢，我做葱油饼啊，那葱油饼呢是一张一张的这样子慢慢的做哈。那我说做啊葱油饼，还要再有炒了菜哈，还有什么蛋啊什么的哈。我记得我麻了半天呐、啊，做好了都放到桌上了，我们是8:30要吃早餐嘛哈。那我姊妹呢，她大概早了大概5到10分钟吧，她就先下来。那她一下来，第一句话讲什么呢？她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做好？等一下都凉了。”那这一话一讲呢，我的心都凉了。你刚刚才忙了半天呢、啊，好啊，一张一张的花了好多时间，然后都做好了。那结果呢，你得到的不是一个称赞哈，却是啊，里面是有没有这种受冤屈的苦楚啊？说实在是有一点哈，是有哈，但是呢，但是你知道说，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今天如果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就发一个脾气，可以讲一句话，可能让他很受伤，可能很难受的话，都很容易的。那但是就稍微慢一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然后就在那样一个刹那呢，哎，主叫我心回转到主的面前，然后呢，哎，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的姊妹她是巴不得把最好的呈现给弟兄姐妹，她巴不得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啊，那个饼都是刚刚烙好的哈，哇，最好吃的，最好的状态，那这是她的心。虽然我们实际上没办法哈，我不可能，我是一次烙一个饼哈，所以呢，但是他的心是这样。当我们了解了以后，我里面就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感觉。那当然我们是有交通哈，那我姊妹后来她说好，反正以后早的话呢，我就把这个烤箱打开预备好，我就先放在里面哈，因为你时间上没有办法拿捏的这么好。但是我想我们生活中这些样的类似的经历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但是今天你怎么样把苦楚变为是甘甜的，你把一件负面的事情变成是能够得着祝福的一个情景呢？其实十架是一个关键，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你经过十架，你再来领受这一切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说跟我们所讲的那一个天然生命里面的受苦啊，那个受伤啊哈，那有的人里面是满了刀痕啊哈，哇，所以一吵架起来把过去所有的事情又再翻一遍哈，因为你没有得着医治，所以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但是你来到十架，因爱甘心舍自己，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所以在最后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勉励哈，因爱甘心舍自己，苦楚能够变为甘甜。那主呼召我们真的是一同走在这条十架的路上。那我们最后呢，再来把这首699首唱一次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请姊妹来带哈，我把最后话语权还是交给她哈，让她来。好，我们。
所以我顺服我的弟兄，好，我们一起来唱699首。真知道我们没有爱，但是神是爱， 我们愿他的爱充满我们，帮助我们爱我们所爱的，爱我们所不能爱的，爱我们像人像神爱我们一样，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看见神十架上舍命的爱，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不爱神所爱的，因为我们自己都蒙了这个不配的恩典，我们也要爱人像神爱我们一样。来，我们从头再唱来，我们泉源良港来充满我们，叫我们成为爱的运河和祝福。我们实在求你奇妙甘甜的爱常充满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的里面。今天宝贝在瓦器里真的要显出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主，你这样降卑把自己赐给我们，甘愿住在我们卑微的心中。主啊，我们就把主权交给你，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生命中有道路，在我们的生活里能够活出来，我们愿来彰显你的爱。主，你自己来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你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遭遇的里面，我们愿我们全心诚爱，全人诚爱。主，也叫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因你而蒙大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爱从我们真的四处可流动。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